么能说我们是老人俱乐部啊？我们自己可以说我们是老人俱乐部啊。如果别人说我们是老人俱乐部，我们就要起来说话了。你怎么能够说我们是老人俱乐部？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聚会难道是不活，难道这个聚会个个都在睡觉啊？你不能这样说的，弟兄姊妹。当别人说的时候你不会接受的，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你真的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在主面前承认我们是冷人的，我们没有生命就是没有生命，聚会薄饼就会死就是死，我们承认我们没有就是没有，我们不要用办法来改变它，因为我们的根没有解决过。所以你知道这个时候呢，他就在主面前求主来观看他的光景，先是认罪，然后接受事实，然后就把这个光景照着我的本相带到神面前来。主啊，我也不想改了，我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这里就是老人多一点，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就是来到你的面前，但是我们也不说啊，我们也在这里不说，没有关系，我们不做，反正有别人做。如果主不借着我们，那别地方有年轻人就可以，我们也不这样说。那当我们这样说，我们还是承认，还等于我们没有接受事实，我们还承认说我们不行就是不行，我们在主面前悔改，主你看着，我们就是这样的光景。只有这样，弟兄姊妹有盼望。这样你看，就是神要借着整个耶利米哀歌要做非常荣耀的事。那么到了末了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他21节说，听见我叹息的有人，安慰我的却无人，我的仇敌都听见我所遭的患难，因你做这事他们都喜乐。弟兄姊妹，一点都不错。当见证荒凉的时候，你叫这个世界要欢乐的，这个肉体要高兴的，但是下面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应做认罪，应做接受事实，然后求把整个的情形带到神面前的时候，下面有一个觉醒。那个觉醒是什么？那个醒悟是什么呢？那个醒悟就是他们的恶行。所以下面说，你必使你报告的日子，原文就是你必使你宣告的日子，那个宣告什么日子呢？什么日子呢？那就是我的敌人受审判的日子，他们就像我一样，愿他们的恶行都呈在你的面前，你怎样因我的一切罪过恶待我，求你照样待他们，因我叹息甚多，心中发昏。弟兄姊妹，这个恶人他们的恶行，这个仇敌是谁呢？这个仇敌就是指着我们的肉体来说的，是以东说拆毁了拆毁了拆毁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落到这个地步，你不要怪这个弟兄，不要怪那个弟兄，你要说是因为我们里面的以东。这个时候呢，你会起来祷告说，愿他们的恶行都呈在你的面前，愿这些肉体的恶行呈在你面前，不是我弟兄，是我肉体里面。这就是我们所讲俄巴底亚书所说的，在神宣告的日子，你知道神要宣告的日子就是肉体要到尽头的。那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要起来，要有一个觉悟，就是我们要起来求神来审判我们的肉体。如果我经过这些苦难的话，我的肉体应该遭遇这些苦难，我这些苦难不过是神我们知道不过像火一样，像这些苦难临到我们，但是我们知道是最终的分析，我们知道了，原来耶路撒冷被拆毁是因为以东人说拆毁了拆毁了，就是俄巴底亚书所说的。所以不要说因为我们的真理没有讲清楚，因为我们教会真理没有讲清楚，或者说我们教会的路应该多出几本弟兄姊妹，或者说多应该让人知道教会的正统，不是的。你我要看见那个路都不在这些地方，你我要看见说，今天所以四分五裂，因为我们里面的肉体就有这个本领要和人四分五裂，我们就是不人和人和解，我们就是喜欢特别蒙祝福的时候，我们就是喜欢标新立异，就是和别人不一样，越不一样越能满足我们的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己和我们的肉体就是这里的仇敌，他们的恶行都要呈在你面前，你怎样因我一切的罪过待我，求你照样对待他们。这不是指着我们和弟兄在法院相见说的，这是指着主啊，求你对待他们。神有一个办法对待他们，就是把他们像蛤蟆一样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教会应该有认罪的光景，而最后有一个决心说，神啊，求你起来审判我们的肉体，求你起来审判我们的己。我们的肉体和己如果像哈曼和十个儿子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话，弟兄姊妹，感谢主，神的见证就得着保全了。 整本的以斯帖的故事就完成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第一章的结束。你这样我们就会明白圣灵如何在做挽回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这些话不是重在消极的，我们没有意思在这里摸太多消极的事，我们如果有的话那是不得已的，因为这里圣灵要借着这个些来摇醒我们的良心。但是整个圣灵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回起初去，这个叫做神恢复的工作。这个不过是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愿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你实在对我们说话。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都是一些有罪有祸的人。我们承认说，主，你所做的都是对的。我们也接受你今天给我们这些光景。我们不要称义他，我们也不要在这里说理由。我们承认这些光景是真的。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的主，我们在你面前把我们整个的光景带到你的面前，求你来观看。我们也说，主，求你起来审判我们的仇敌，就是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自己，是以东说拆毁了拆毁了。所以今天的教会到了这个荒凉的地步，但愿我们的指头不是指着别人，但愿我们的指头乃是因着你的恩典的缘故，让我们能起来在你面前认罪悔改，好让你自己的怜悯重新领导我们，好让你在我们中间做荣耀恢复的工作。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这些话不只为着我们这些人说，我们也求你，如果你喜悦的话，借着这些话来唤醒整个神的儿女，让神的儿女能够起来披麻蒙灰，承认你所做的是对的。我们实在背叛了你，所以你这样对待我们。我们的主，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我们末了还说，主，你知道我们何等的不可靠，你也知道我们何等的软弱，我们不小心我们会把你代表错，所以今天早晨所有说的话都用于你血来遮盖，所有不合适的不讨你喜悦的就求你保守，不让仇敌拿去。主啊，一切都照着你的自己的旨意，我们的错但愿我们所有的愚昧也求你赦免。我们的主，我们把再一次的把耶利米哀歌带到你的面前，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你给我们这样的负担，让我们在这一段时间这一个时候彼此有交通。我们说，主，如果是你的旨意就叫我们能够继续，如果不是你的旨意就叫我们能够停在这里。如果这样的交通叫人越觉越干，越过越昏睡，我们的主，但愿你就给我们信号，让我们能够停止。如果是你的旨意叫我们应该能够靠着你的旨心愿，靠着你的恩典能够继续在这里有这样的交通，就给我们有清楚的感觉。我们的主啊，不让我们凭着意思做。主，我们真是害怕，主，如果有什么是凭着我们自己意识的就糟蹋了你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所祷告所仰望的，就求你炼尽这些话，到保留这些话，为着你自己的旨意，为着你在这个时代你所要做荣耀的工作。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翻到耶利米哀歌，我们读第二章。耶利米哀歌第二章，我们读第二节第一节开始。主何进发怒，使黑云遮蔽西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啊，在你话语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又愚昧又不行，我们只有承认我们需要你的怜悯。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仰望今天早晨把你的话语向我们揭开。主啊，因为你的话语一揭开，就能叫愚昧的人通达。我们都是愚昧简单的人，所以我们仰望你的怜悯。主，我们求你因着你揭开你的话，
就照亮每一句，主啊，叫我们能够行走在你生命的光中。主啊，在这个非常的时期，我们仰望你，为着你教会的缘故，为着你见证的缘故，再次释放你的话，不只为着我们，是为着神的儿女。主啊，我们但愿今天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求你分别为圣。主啊，但愿你分别这个地方，也分别讲的人，也分别听话的人。无论讲的人听话的人，都是非常严肃地坐在你的脚前，让你的话深深地进到我们的深处。主啊，我们说我们何等地愿意你自己的宝座设立在我们中间。主，我们仰望你，求你再一次让我们有一颗心，向着你是单纯，向着你是那样的简单，好让你自己能对我们有完全的启示。主啊，拯救我们脱离自满、骄傲、满足的光景，拯救我们脱离昨天的玛纳，把今天的玛纳赐给我们。为着以往你所给我们，感谢你，但是我们知道你有更好的是为着今天，有更新鲜的是为着今天。主啊，所以我们说我们恭敬等候在你面前，靠着基督可爱的名。我们今天要接着交通耶利米哀歌，我们知道最近我们一同在主面前来看耶利米哀歌。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乃是说到以色列历史中非常惨痛的一段历史，因为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之前，巴比伦王把城焚烧了，把圣殿让他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后来以色列人就被掳到巴比伦去。我们知道圣经是用这一段的话来形容神今天神儿女中间的光景。我们的主是真耶利米，他的确是哭过耶路撒冷，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那么耶利米哀歌可以说代表我们主对于今天神的教会、神的见证，他深处的感触和他里面的感觉。所以我们来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我们是巴不得能够听见主在这个时候要对我们说的话，特别是借着耶利米的哀歌。我们已经看过第一章，第一章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所代表的一面，就是城所代表的，城乃是代表见证。所以我们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有一面特别指着神的见证来说。那今天呢，我们来看第二章，就进到耶路撒冷的第二面。因为我们知道圣灵要借着耶利米哀歌给我们看见到底耶路撒冷代表什么，一面代表神的见证，是城所代表的。所以等到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了以后，我们知道以尼西米回来就重建城墙，那重建城墙的意思就是重振神的见证，我想这一点非常的清楚。那么第二章呢，特别给我们说到耶路撒冷殿的一面，就是耶路撒冷另一方面，那就是里耶路撒冷城里面的圣殿所代表的。我想我们我想再提醒弟兄们一下，我们知道说耶利米哀歌这个他的歌书名本来不叫耶利米哀歌，他第一句话就是何进，是个感叹的语气。所以耶利米哀歌严格说来，那个感叹词应该是整本耶利米哀歌的钥匙。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怎么了，怎么会到今天这样的地步。那么我们已经看过第一章讲到城荒凉和败落的，怎么会落到本来先前与蛮有人民的城，现在怎么可竟独坐，是那样的孤单，而且变成寡妇。那这是城的光景。那么第二章呢，特别给我们看见主何竟发怒，不纪念他自己的脚凳。到了第四章，你看见那里告诉我们，和黄金何其时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世上。然后立刻下面就解释，西安宝贵的种子好比金井。所以那个代表耶路撒冷的第三方面。我想我们已经大略的看过耶路撒冷是三方面来包括，第一是城所代表，第二是殿所代表，第三是锡安山所代表的。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要仔细的来看第二章。 但是当我们进入第二章以前，我们不能不说一点预备的话，因为当圣灵在这里讲到形容圣殿的时候，我们看见第一节圣灵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个词，这是我们普通常常忽略。二章第一节说，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锡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那我们特别注意的字就是脚凳这两个字，这里的脚凳就说出了神的殿所代表属灵的意思。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今天需要从主的话语里面，我们特别把主的脚凳我们把它明白清楚，然后以后我们回过到耶利米哀歌，我们才能明白到底耶利米哀歌第二章在说什么。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的要紧，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脚凳，我们就不明白神的殿所代表属灵的意思，我们也就不知道说今天到底神的见证或者说神的教会荒凉的时候那个光景是怎样的光景。那这一点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今天早晨我们要花大部分的时间或者是花全部的时间，我们来看到底那个主的脚凳是怎样的一回事。当神的儿女荒凉的时候，你知道神不纪念他自己的脚凳。那么什么是主的脚凳呢？让我们读几个地方的圣经，我们好不好读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66章，以赛亚书66章66章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那个座位原文是宝座，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我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那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坐在宝座上，他的宝座是在天上，但是他的脚一直延伸到地上，地呢就变成他的脚凳。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创造地，神创造地的目的就是要把那个在天的那个同在，宝座上那位神的同在一直延伸到地上，叫整个的大地成为神同在的范围。所以你记得写诗的人怎么说，神啊，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神的名在什么地方，神的同在就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地乃是神的脚凳。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圣经如何来形容来说明神的同在这件事呢？你再读下去，那再读下去，到底那个地是主的脚凳，那个重点重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再读诗篇历代至上历代至上28章第二节，大卫王就站起来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当听我言，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神的脚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不错，全地是神的脚凳，全地应该是神同在的地方，但是最叫人感觉到神同在明显的地方，神把那个在地上那个同在凝聚在一个一件的东西上。那这一件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圣殿里面的约柜。而圣殿里面的约柜在圣经里面 称作神的脚凳。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圣殿里面的或者说会幕里面的约柜被挪去了，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神的同在失去了，那就告诉我们说现在神没有落脚的地方。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这个挪亚的故事？你知道当整个这个大地满了死亡的时候，到处都是死尸的时候，他把乌鸦一放出去，结果呢乌鸦再也不回来了，因为乌鸦专门找有肉体地方歇脚的。弟兄姊妹，但是把鸽子放出去又飞回来，为什么飞回来呢？因为鸽子找不到落脚的地方。那个鸽子找不到落脚的地方，用今天我们耶利米哀歌的话，就是神在地上找不到他的脚凳，他是要借助那个脚凳把神的同在一直延伸到神的儿女的中间。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脚凳，神的脚凳在圣经里面是件大事，但是如果你要一幅图画来形容它的话，圣经是用约柜来代表神的脚凳。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当以色列人围到神的面前去的时候，到圣殿去的时候，是不是说神就像其他外邦人的庙或者圣殿，是不是像外邦的庙一样，好像有偶像住在里面的？不是的，神根本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面，不，神只把他的名字放在那里，好像神把他名片放在圣殿里面一样。而圣殿至圣所里的约柜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神虽然坐在宝座上，但他的脚在这里，他把他同在一直从天上延伸到地上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当你来到神的殿的面前，意思就是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约柜很清楚的是指着神的同在来说，所以圣经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到作为神的脚凳。我们再读另外一个地方的圣经，诗篇第九十九篇，诗篇九十九篇第五节，你们当尊崇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脚凳前下拜，他本为圣。这话什么意思呢？这话很清楚，就是指着在约柜面前下拜说的。这就是指着以色列人到神的殿去，他们要在神面前敬拜，但是所有敬拜的人都是在神面前敬拜的，在他的脚垫脚凳下下拜，那是指着神的约柜说的。然后我们再读诗篇一百三十二篇，这是我们很熟的一段圣经。诗篇一百三十二篇你看第一第四节，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这只是会幕和圣殿所的。但你如果再读下去，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以林野林就寻见了。我们要进他的居所，为什么要进他的居所？这个居所外面不过是棵子，但是最重要的是在他脚凳前下拜，那是指着约柜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我就很清楚了，约柜代表什么呢？约柜代表神的同在。约柜乃是告诉我们说，神是高高在上的，神是坐在宝座上。人今天如何能够亲近神？我们的神降杯再降杯，降杯再降杯，结果他的脚伸到地上来。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降杯呢？到这个时候，你我所碰见的乃是约柜所代表的。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新约圣经的话，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不只坐在宝座上， 他为着爱我们的缘故，他从高天到地上来，他降卑取了奴仆的样式为我们，并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的约柜也是指着基督来说的，因为只有是基督把神的同在带给我们，是神抚救我们到一个地步，叫我们在地上我们能摸着主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不是我们的主为我们谦卑，为我们降卑，我们今天就不可能能在神的脚凳前下拜。我们意思就是我们不可能能够遇见他，我们不可能享受神的同在。所以现在我们是很清楚，当我们读到耶利米哀歌那里讲到主不纪念自己的脚凳，那是什么意思呢？神让他的约柜被挪去，他不纪念，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神让他的同在失去了，因为神儿女的不忠心逼迫神的荣耀，叫神的荣耀退回天上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耶利米哀歌那里所给我们看见，神的儿女荒凉到一个地步，神的百姓败落到一个地步，你看见人找不到神的脚凳，神明显的同在不见了，人看不见神的同在。那么到底什么叫做神的同在？这件事到底在神的心目中占有怎样的分量呢？让我们再多说一点。弟兄姊妹，我们曾经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交通过，在神的眼光中来看，有一些的年日神是不计算的，所以我们知道有许多的日子我们在神面前是失落，那以往失落的日子我们怎么能够补还回来呢？怎么能够追回来呢？那圣经给我们看见说，神要补还我们那些被蝗虫吞噬的年。那感谢主，我们看见属灵的相对论，在圣经里面神看一日如千年，一年如千日，结果我们看见说，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那个一千能够抵上一年，因为我们知道说以色列探子们到迦南去所探的40日，后来神说让一天来顶一年，以色列人就需要漂流40年。所以我们看见说摩西他的一生的历史有120年，但是摩西的祷告，神啊，求你指教我如何数算我的日子，为什么神怎么听他的祷告呢？我们看见说神给摩西3个40天，那个3个40天就顶摩西一生的120年，120天等于摩西的120年。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看，当你读那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头80天摩西是2度的40昼夜进到山上去与神面对面，那个40昼夜弟兄姊妹，那个一天就等于摩西在地上的一年。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只要逗留在主面前一天，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神的眼光中来看就像一年一样。特别是当我们觉得以往年日都失落的时候，你看见神给我们一个办法，神给我们一个智慧，让我们能够把以往的亏欠能够追补回来。怎么追补回来呢？圣经给我们看见摩西过了40天又40天。那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摩西40昼夜到底做什么呢？到底他在里面做了什么事情，叫他那个一天等于一年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件事太重要太重要，今天神的儿女常常忽略这件事。